攻读米该亚先知书。上主吩咐我说，你去向耶路撒冷大声疾呼。上主这样说，我记得你年轻时的热情，你订婚时的恩爱，那是你在旷野里，在没有耕种的地方追随我。以色列是上主神圣的子民，是他收获的出国，凡吞吃他的要付出代价，灾祸必要降到他们身上。我带你们到肥沃的土地去享受出产和美物，但是你们一进来就玷污了我的土地，使我的产业成了可憎之物。司机从来不问上主在哪里，执法者也不认识我，那些牧者背叛了我，先知们奉巴尔的名说预言，追随无能的神奇。诸天哪，你们应因此恐惧战栗，惊慌失措，因为我的人民犯了双重的罪，他们离弃了我这活水的泉源，却为自己挖掘了不能蓄水的水池。上主的圣言，感谢天主。亲爱兄弟姊妹啊，我们这两天又开始读耶勒米亚先知书。昨天因为我们过的是圣女马大雷娜的瞻礼，所以耶勒米亚先知书的第一段，就是第一章的内容，我们没有读啊。简单的说一下啊，耶勒米亚先知啊，他属于一个什么时代的先知啊？耶勒米亚先知啊，属于以色列子民非常窘迫啊，非常败坏的时代的一个先知。那如果我们简单的说一下，你比如说我们把大卫王看成是春天，撒罗满那就是夏天，那这个耶勒米亚属于什么？秋天，甚至我们可以说它是冬天啊，最不好的时候。就好像咱们中国说大唐的时候，我们把中国唐朝的诗人也分成啊，这个前唐、中唐、晚唐等等，就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那个大唐的繁华繁荣一去不复返。同样的，耶勒米亚先知呢，这个先知当先知的时候呢，先知的好时候过去了啊，以色列子民的好时候过去了，嗯，一开始就是这样啊。你看一开始就说了，在约施亚为犹大王执政第十三年，这个昨天读经了啊，天主的话传给了耶勒米亚啊。这个约施亚王做王，约施亚是什么？就是以色列子民在灭国，就是北国啊，南国犹大在灭国以前的一个，就算是个不错的帝王。但是这个帝王呢，活的岁数不大，就是说很快就走了，就是昙花一现。那么天主就拣选了这个耶勒米亚。那耶勒米亚时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那个状况是非常混乱的状况。你就看一下今天啊，咱们刚才读经里读到耶勒米亚先知所面临的这个他说预言的对象就知道了啊。你看在差不多十二节的地方说，他说预言的对象是谁？第一个司祭们，第二执法者，第三牧者，第四先知们。那几乎说社会的上层人士都成了耶勒米亚先知训导的对象或者谴责的对象。你看司祭们从来不问上主在哪里，司祭是专门引领人找天主的，他从来不问天主在哪里。执法者也不认识我，坚持社会正义者啊，如果有天主管理执法权力的人也不认识天主，更不认识真理。那意思说世间就会混乱啊，那个作恶的反而平安无事，善人反而倒霉。那些牧者背叛了我，牧者在这里啊可以说是谁呀、啊、牧者在这里是君王啊，先知司祭君王啊，君王代表他们本来引领人该遵守天主的诫命的，他们却背叛了我。接着先知们奉巴尔的名说预言，先知本来是说天主的话的，现在他们却什么？ 奉巴尔的名说，什么时候奉巴尔的名？啊，开始，换句话说，他们讲天主的话，感觉到没有力量；讲天主的话，不感兴趣。他们讲巴尔，巴尔可以代表所有，啊，异端邪神，啊，讲别的神的话，讲得挺厉害。啊，不知道这算不算？就有一个教友，他灵洗啊，也就是说追随了天主教。以前他在基督新教里，后来走到天主教来了。啊，我觉得我们天主教比较正规、秩序各方面。他来了之后说什么？他说有一次，他说神父啊，说点你们不喜欢听的。我就发现呢，咱们天主教的神父有一个特点，讲天主的圣言不带劲，讲国学、讲社会的学问讲来了，哎呦。可带劲了，这里或许就是这个。当然，你看你在什么地方讲，如果你私下里或者你是个教书的，你在那讲可以；但是你在天主的祭坛讲这些世俗的人，这时候这就给世俗小学的语言取代天主的圣言，你想这是多么严重的事儿！你要做司祭的，司祭是带人找天主，你都不问天主在哪里，你怎么能把人领到天主那里去呢？执法者不认识我，就不认识真理。你怎么坚持正义啊？你怎么执行社会的公平呢？牧者是带领人走向肥美的草场，但是牧者，啊，也背叛了天主。你这整个的国家成了个这个，啊，所以耶勒米亚先知时代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代啊。这个时代，说实话呢，就是说，我们在。前一段时间在讲的这个亚毛斯先知、米盖亚先知，还有就是厄利亚先知的时候提到了，那个时代差不多，这个时代上下就是一两百年的时间。这以色列有一个大的问题，什么问题？就是说宗教混乱，因为当时他们在迦南这个地方，从政治方面讲，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地方，因为它。可以说，如果说右边它就是一边靠什么，右边靠巴比伦，这边又靠埃及，所以从政治上，还有周围有各种当地的民族都林立着，他们要想生存下来，只有两条路，一个是投奔天主，靠着信而生活，一个是就和外交搞好关系，和周围的民族搞好关系。那么以色列呢，相对的，他们就找了这一种关系，就是给周围的民族搞好关系，关系搞得是挺好的，但是把自己的民族变成了一个什么？变成了一个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到处除了天主的殿以外，寺庙林立，到处还有除了天主的圣殿，巴尔的邪神，啊，阿斯图罗特神啊，可以说群魔乱舞在天主的城中。你在天主的城中，你也可以看到什么？你可以看到穿黑袍的司机，也可以看到穿白袍的天主的司机，黑袍的巴尔司机呀，那个巴尔的司机或者说其他的先知教导百姓什么？罪过、贪婪，啊，因为他的邪神崇拜就是满足人的私欲。你比如说今天你到咱们好多个这个朝拜的地方去，他们叫你什么？贪婪，满足你的金钱，满足你的成功，满足你在世界上的飞黄腾达。其实这个就是罪过，贪婪就是罪过。啊，所以天主的殿变成这个，当时的恶行在耶路撒冷，哎呀，很厉害。在天主的圣城的街道上，你看很多孩童到处收取木柴干嘛呀？做他父亲生火，妇女们转面向。天后就是巴尔的那个，好像是个妻子，向他崇拜。圣殿里面充满了敬拜巴尔的中心，内院、外院都被无数的偶像所亵渎，各种贪乱亵渎天主的殿。天主的殿变成什么呀？变成了一方面那个有口无心的这种形式主义者，一方面说这是天主的殿，天主的殿，天主的殿。一方面却在这神圣的祭坛下面为非作歹、任意妄为，啊，这个事儿在世界上屡见不鲜，历史上屡见不鲜。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属灵的事儿、给属世的事儿、属神的事儿、给邪恶的事儿混在一起， 说到这里，我就感觉到这是或许我们今天教会的一个可怕的现象。我们到欧洲，那是天主教的国家，可是现在我们去了到那地方，可能你看到的不只是主教神父在街道上走动，还有其他的各种各式各样的就信仰的人。当然，有的人就说了，当年就这样说了，哎，这样开放嘛，不要那么霸道嘛，咱们大家共同生活在一个地方嘛，等等等等，生活在一个地方，所以这样看着开放，看着适应文化，很多时代都是开放适应文化的代价是什么？那这种妥协的没有原则，而妥协的背后带着什么？带着开放。戴着随和，戴着爱的，戴着这样的帽子的话，就让我们就生活在这么一个什么，这么一个可怜的这样的一个悲惨的这么一个境遇中。所以耶勒米亚先知他是在这个时候被召教的。当耶勒米亚他被召教，我们如果你仔细看耶勒米亚先知的第一章，发现耶勒米亚在各方面都不是一个强者，身体不强，口才不好。家庭背景也不行，各方面都不太行。可是天主为什么选择一个弱者，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去执行这么大的一个任务呢？因为先知是被派遣作为一个先知，作为讲天主的圣言，他不是让他去打仗，世俗的仗，所以他需要的不是那个人所看到的能力和力量，他需要的是什么？对天主的完全的顺服就够了。他不需要人的那种技巧，人的那种聪明，所以这就是耶勒米亚先知为什么天主让他，我们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看教会的牧者，我们用世界的标准去武装他，世界的标准武装的牧者不能做属灵的事，你只能做属世的事，那么刚才我们读的这段圣经呢，天主谴责以色列子民，说什么呢？说你们犯了双重的罪。什么是双重的罪呀？外邦人犯罪，他们只是什么呢？崇拜偶像。那我们犯罪，还崇拜偶像，前面加一个，我们离开了活水的泉源，却为自己挖掘了不能蓄水的水池。活水的泉源是天主，我们离开了天主去崇拜，不能看，不能听，不能闻，不能做什么，无所做什么，不能拯救我们的。那个邪神，这就是以色列子民双重的罪。还有一点，我们读耶勒米亚先知，读他的时代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咱们今天教会要反省，是不是也有点这种现象了？你在天主的殿里看到的不光是对天主的崇拜，甚至也看到了很多其他，就是不符合天主信仰的东西带进了天主的殿里。但是很多什么呢？你看在这里提到这几个人，司祭就是我们现在的主教神父，执法者，国家的管理的人员，牧者们，因为在以色列他是政教合一的，他的宗教就是他的政治文化宗教，他是一体的，所以他就是国王，他也是要侍奉天主的，他执法者要侍奉天主，比如在这司祭们。先知们奉巴尔说预言，什么是先知们？我们今天的神学家们，各式各样的这个家那个家们，很多就属于先知。先知们不说天主的话，开始说什么呢？无能的、神奇的话、世俗的话。就好像有时候我们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了，我们在那里不是讲天主的圣言，不是用天主的圣言去开路，用人间的学问，在这学校里学的这个学问去开路。那个开的是世界的路，不是天上的路。能开打开属灵的路的，只有天主的话语，以及话语背后一颗对天主话语忠诚的心，对天主的敬畏的心，才能把天主的话语传开。耶勒米亚是个什么人？耶勒米亚就是一个这样的人，天主拣选耶勒米亚去为天主工作，就需要什么？耶勒米亚成为一个顺服天主话语的人，他顺服天主的话语。顺服天主的话语，所以在这个耶勒米亚先知的使命，当然我们，耶勒米亚确实是一个不容易的人， 他整个的使命几乎都是孤单一人，在与整个民族为仇，与百姓为敌，他们不敬畏天主，他们将天主和假神并列，他还有什么？还要给那些政治家们为仇。政治家们是干嘛的？因为当时以色列一方面就是，因为他有的时候就是那种政治，说耶勒米亚不光与百姓，还有跟那些什么，比如说咱们国家怎么生存呢？当时在以色列就有一种声音，就是要和埃及和巴比伦搞好关系，就是在教会呢也是有一帮的政客，他们执掌教会，带领教会，他们用给教会带来发展，他教会发展，他们都是意向，可能都是好的，教会的发展，教会的平安，教会的等等一切，他们是用政治的手段，比如给这个国家加上外交，给这个国家加上外交，他们觉得那些国家能帮助我们教会发展，这时当然你知道耶勒米亚谴责这些，这使他一定就是他众矢之的，因为你谴责的都是有权利的人，天主是他，你看耶勒米亚是个司机，他必须要谴责所有，对天主不敬的行为，他是个司机，他倡导正确的对天主的敬拜，必然得罪其他的司机，就像当年金口若望得罪了一大堆主教一样。另外他是一位先知，他还得指出其他先知的谎言，所以耶勒米亚真是不容易啊！你如果今天建议大家这几天我们大家读读耶勒米亚先知书啊，读出来那种劲头，读出那种先知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而且他的性格比较孱弱，各方面都不太那什么，他怎么样执行的先知职务啊？所以我们读先知书啊，求天主也可怜我们啊。这个今天的读经的最后一句啊，说以色列子民为自己挖掘了一个不能蓄水的水池。简单的说，在我们的信仰看着外表华丽的信仰中，就像一个水池一样，这水池里面却有一个缝啊，有一个裂口，不断的从天主领受的东西都给流下去了，这样不能蓄出水来，不能使我们得到营养。所以我们是今天的读经啊，我们是天主除暑的果实，就要向天主献上那除暑的美果，献给天主。我们是天主把我们的除暑之果，就像长子一样，但是天主把我们领到肥美的地方，可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呢，把这个地方弄成了一个可憎的地方。检查一下咱们的教会，检查一下我们的圣殿圣堂，检查一下我们今天很多教友的家庭，看看我们的家庭里有没有以亲宠以天主在万有之上，唯有天主为大，成为一个虔敬的家庭，成为一个圣家。